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创世纪第七章的结尾和第八章的前十四节，我们讲了洪水泛滥和消退的过程，挪亚一家和动物们登上方舟之后，瓢泼大雨倾泻而下，海水倒灌而来，方舟在洪水中漂泊了大半年的时间，洪水逐渐退去，终于挪亚一家停在了群山之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会用各种你想象不到的方法把你高举到他想要你去的地方。经文说，挪亚的方舟停在了今天土耳其西南部的亚拉腊山脉的顶端，于是神打开了方舟的大门，对挪亚说，你和你的妻子、儿子、儿妇都可以出方舟，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，就是飞鸟、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，叫他们在地上多多滋生，大大兴旺。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、儿子、儿妇都出来了，一切走兽、昆虫、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，也都出了方舟。神让挪亚一家从方舟里出来，从他为了保护他们而设计的临时空间里出来，从那个有点臭烘烘的狭小局促的地方出来，到无边而广阔的新世界里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否也曾经在局促的生活空间里生活过？是否曾经听到过神呼唤你从那里出来？在耶利米书第一章中，神对耶利米说，我未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晓得你，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别你为圣，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。我们之所以喜欢走出来的那个瞬间，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方舟里享受安全的时候，我们的神会在外面为我们安排好一切，打造一个属于我们的新世界。神对挪亚一家说，我已经把所有的一切都准备好了，现在你可以出来了，你在方舟里的时间已经到了，门已经打开了，我现在要带你走出来。我不知道我在对谁说话，但是你已经被神封存得太久了，神现在要我告诉你，你出来的时间到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告诉你爱的人，现在是出来的时候了，告诉他神给你打开了门，不要害怕，勇敢地走出来。告诉他神给你打开了门，你要勇敢地走进神给你安排的更高的境界中。神不会让你从方舟出来却走到一个更小的地方去，神要你从方舟出来走进一个被暴风雨洗礼过的广阔无垠的世界里去。但这有时候需要勇气，我们渴望神给我们开门，我们感谢神给我们开门，我们赞美神给我们开门，而当神真的给我们开了门，我们有时候却会迈不出脚步。我们在自己那个狭小的世界里待得太久了，突然来到一个广阔的空间，我们不知道应该如何行动，我们不知道应该相信谁，我们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做什么。挪亚一家在方舟里得到了拯救，得到了新生，但就像出生的婴儿要经历生产的阵痛一样，这也是一个痛苦的经历。当我的爱人生孩子的时候，我以为会生下一个电视广告里胖乎乎的小宝宝，但是在产房里我看到的却是满脸皱纹、血丝呼啦的小 baby。 小宝宝一生下来就哭是有道理的，因为在生产的时候他们几乎所有的骨骼都要移位，颅骨要挤在一起，出生意味着婴儿所有的系统都要发生改变，来适应神要在他未来的生命中成就的工作。血液循环系统、呼吸系统、消化系统全都要启动。母亲的阵痛是有道理的，因为你周围的一切环境也都要发生改变，来适应你被神保护在子宫里的时候所得到的成长。但是不管这个过程有多痛苦，母亲会努力，婴儿会努力，因为是神在召唤他，出来吧，出来吧，不管你在哪里，走进神为你预备的生活里去吧，走进更大更好充满盼望的新世界里去吧。有时候更大会让你不安， 有时候更好会让你不安，有时候充满盼望的同时也充满不安。你可以在毕业典礼上看到新毕业的大学生脸上写着这样的表情。现在他们终于可以离开校园了，终于可以进入社会了，人生中终于第一次可以自己做主了。但是他们有些人站在那里却充满了不安和迷茫，离开了这个受控的环境，离开了这个束缚他的环境，离开了这个培育他的子宫，离开了这个让他化蝶的茧，离开了这个方舟，他该怎么办呢？当你迷茫的时候，神永远有最好的答案。所以挪亚走出方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神奉献。经上说，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。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，就心里说，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，人从小时心里就怀着恶念，也不再按照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。地还存留的时候，夏强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。挪亚先是建造了一座方舟，接着建造了一座祭坛。希伯来书说，挪亚是因着信心建造的。因着信，挪亚在那还看不见的事上得了神的指示，就动了敬畏的心，建造了一只方舟，以至于他的家人获救。挪亚有一个后代叫做宁禄，他也善于建造，他建造了好几个城市，其中一个城市叫做巴别，就是后世的巴比伦。在巴别，他召集众人要建造一座高高的塔。历史学家约瑟夫斯说，宁禄修建巴别塔是害怕会再发生洪水，他希望建造一座通天的高塔，可以用来躲避神的惩罚。挪亚建造是出于对神的信心，宁禄建造是出于对神的恐惧。两个人都知道有神，一个相信神的美善，相信神的恩典，相信神会祝福他，另一个害怕神的刑罚，把神当作威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活在对神的信心中，还是活在对神的恐惧中呢？你是活在神的爱和恩典之中，还是活在律法的逼迫之中呢？你是在生命中凭着信心建造呢，还是因为缺乏安全感去努力建造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希望我们去建造，神吩咐我们去建造，神带领我们去建造，但神要我们凭着信心去建造。当你凭着信心去建造，你建造的会惠及你的孩子，会流传给你的孩子的孩子，你建造的会远远大于你，因为信心可以感染，信心可以持续，信心可以代代相传。挪亚因着信心建造，宁禄在恐惧、愤怒和怨恨中建造。有时候真正有意义的不是你建造的东西，而是你为什么去建造它。挪亚经历了洪水，但没有去建一座高塔。如果有人要害怕洪水，那应该是挪亚呀。但是真正经历了洪水的没有去建塔，他建了一座祭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在生活中也经历了风浪，你可以给自己造一座塔来保护自己，也可以给神造一座祭坛来全心的顺服于他。在风浪结束的时候，你会建造什么呢？宁禄没有经历洪水，他经历的是魔鬼的谎言。神早就跟他的祖先立约，再也不会用洪水吞没世人，他仍然感到不安。所以经历了洪水的建造的是对神的爱，没有经历洪水的却去建造对神的不信任和恐惧。你在建造什么呢？宁禄去建造高塔，因为他不相信神会保护他，他要保护自己。如果我再遇到风浪，我就藏在这塔里，我就会得到安全。每个人经历过风浪都会建造点什么，我不知道你建造什么，但是我猜想你的爱人知道，你的家人知道，因为他们要活在你建造的东西里面或者旁边。有时候你建造了一个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建造了的东西，有时候你发火都不知道为什么发火，有时候你担心都不知道为什么担心，你没有意识到你在建造一座保护自己的塔，一座神要拆掉的塔，而这座塔的废墟 会变成巴比伦，影响整个历史的进程。这就是为什么挪亚所做的这么重要。他经历了吞没世界的洪水，看到周围所有的生灵在洪水中挣扎沉浮，最后被洪水淹没。他走出方舟，没有建一座房子，没有建一个仓库，没有建一座粮仓，他先建了一座祭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最后去建我们应该最先建造的东西，我们尽了一切的努力都不行了才回来建造祭坛，我们没有任何办法了才会跑过来向神祷告。所以西方有句俗话说，除了祷告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了。而神希望我们先敬拜他，先向他祷告。挪亚的儿子们可能会说，我们没地方住啊，没东西吃呀，没有热水洗澡啊。但挪亚说，我不担心那些，我要先建这座祭坛。但是老爸，我们有家事，有需要，有未来要担心。挪亚说，什么都不要管，等我建好这个祭坛再说。我希望我的听众中有天国的子民。耶稣说，所以你们应当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一切都将加给你们了。有些人想先搞定自己，剩下的给神，但是如果你先给神，神会给你一切你需要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的祭坛在哪里？如果我问你的房子在哪里，你知道；如果我问你的车子在哪里，你知道；如果我问你的手机在哪里，你知道。但是你的祭坛在哪里？你跑去打仗却没有祭坛，难怪你会遇到麻烦。挪亚向神奉献了动物的生命，而且是从方舟上带下来的动物的生命。洪水之后，他们有土地，他们有时间，方舟外面已经没有人了，他们眼睛能看到的都是他们的，他们手能拿到的都是他们的，他们唯一缺的就是生命。对他们来说，从方舟上带下来的生命是他们最需要的，也是最可宝贵的一切。挪亚做的是真正的牺牲，因为他牺牲了他最缺少的、最需要的和最宝贵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否曾经向神奉献过你最缺少的、你最需要的、你最宝贵的呢？因为奉献对神的价值依赖于你所奉献的东西对你的价值。如果你给神的是你不需要的，神更不需要。你知道吗？在神国的逻辑中，敬拜和奉献比做工更重要。耶稣上十字架之前，伯大尼的玛利亚打破瓶子，把一斤纯正的纳达香膏全都倒在耶稣身上。出卖耶稣的犹大说，为什么不把这香膏卖300银币周济穷人呢？但耶稣说，由他吧，为什么难为他呢？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。遇到这样的事儿，我们人经常会假客气，哎呦，这可真是太贵重了，我真受不起。但是内心谦卑的耶稣这一次却并没有自谦，他也不接受犹大自义的逻辑。因为在神国的逻辑中，敬拜和奉献比做工更重要，拉近我们与神的距离比做工更重要，坚定我们的信心比做工更重要。敬拜和奉献也是抵抗仇敌攻击的最好武器。当耶稣面对撒旦的试炼时，他对撒旦说，撒旦退去，因为经上记着要敬拜主你的神，唯独侍奉他。听了这话，撒旦就灰溜溜地离开了。当我们敬拜奉献的时候，我们回应的是神对我们的爱，我们心中充满的是对神的爱，我们心中细数的是神在我们生命中已经赐下的恩典，我们期待的是神为我们预备的美好的未来。如果我们感谢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的功，知道他的宝血让我们成为了义人，知道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全然得到医治，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全然得到平安，对这样的心，世界上没有风浪可以影响，魔鬼没有任何谎言可以欺骗，他只能灰溜溜地走开。不久我们就会看到，我们的神还有一个名字叫耶和华以勒，意思是一定会供应的神。敬拜和奉献虽然是挪亚做的，但用来做敬拜和奉献的资源 却来自于神。还记得吗？神这样告诉挪亚，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，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，空中的飞鸟你也要带七公七母，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。而这些挪亚带上方舟的动物都是神召唤来的，神让挪亚一家先上方舟，而动物们自己一双双一对对在神的带领之下走上方舟。神预先早就给挪亚供应洁净的可以用来献祭的动物，他给了挪亚七倍。这些多出来的动物不但可以牺牲，还可以给他们一家吃。神在创世纪九章对挪亚一家说，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，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，如同菜蔬一样。神给我们的供应永远多于我们的奉献，神从来不会亏欠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有一个坚持，就是他永远不会亏欠任何人，他连恶人都不会亏欠，更何况我们是他的孩子。你给他的永远没办法比他给你的多。当我们向神奉献时，不管是我们的金钱、精力还是才能，神都会加倍的给回我们。就拿挪亚来说吧，当他建好祭坛，带着他的奉献走向祭坛的时候，他心中想的是，我应该跟所有这些人一起在洪水中淹死，但是你对我大发怜悯，你让我在别人失败的地方成功，你让我进入别人被锁在外面的门，你让我在别人跌倒的地方成就，所以我活了下来，他们没有活下来，尽管我跟他们一样都有过犯。所以我建造这座祭坛，我奉献这些生命是要告诉你，我知道我本来也应该死在洪水里，所以我奉献这些动物来代替我死去，这就是福音，你替我死在十字架上。挪亚杀死这些动物，剥掉他们的皮，把他们的血留在祭坛之下，然后用火点燃了祭物，这就是燔祭。每一个燔祭都是为了赎罪。利未记告诉我们，在做燔祭的时候必须把牺牲的血泼在祭坛四周，好洁净我们的罪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希望你听到这段讲道能够感受到祝福，因为当圣灵给我的时候，他祝福了我的灵魂。我半夜起来反复修改，希望能够写一篇触动心灵的讲道，因为我知道如果他按照我的行为去审判我，我也应该跟那些人一起被洪水淹没。我不是因为比别人棒所以能上名牌大学，是因为他怜悯我。我不是因为比别人好所以能得到我所得到的，是因为他看顾我。所以来奉献的时候，不要把头抬得高高的，好像你给了神什么东西。在祭坛前你要低下你的头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挪亚说，我在做任何事之前，我要先建一座祭坛来感谢神，感谢神让我活下来，感谢神让我全家活下来。听到我声音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也认识神，如果你也感谢神，请跟我一起为他欢呼，请跟我一起赞美神。挪亚来到祭坛前敬拜神，他把牺牲放到祭坛上点燃，他们有一年的时间没有生火做饭了，但是他要先把最美的味道，最好的蛋白质献给神。而当挪亚把牺牲献上祭坛的时候，神在天堂闻到了馨香的气味。神心里想，我知道人没有办法改变他邪恶的思想和行为，但是我会改变我的方法，我不会再这样做了。圣经的原文说，只要地球还在，你就一定可以耕种，可以收获，你就一定可以在黑夜期盼白昼，你就一定可以在寒冷中等到温暖。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承诺，因为他闻到了我们对他的尊重，他闻到了我们对他的感谢，他闻到了我们对他的美善的回应，他闻到了我们的信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也有感谢神的理由，在你心里建一座祭坛敬拜他，把感谢尊重奉献给他，把你的礼物奉献给他。假如他曾经给过你什么，假如他曾经带你走过自己走不过去的坎儿，假如他治愈过你的身体， 假如他更新过你的思想，假如他带领过你的孩子，假如他给你打开过门，来到祭坛面前牺牲奉献，因为当神闻到你真心的感谢，真心的爱，他会给你祝福，给你承诺，给你供应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向供应我们、爱我们的神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此刻就在我们中间，你就在我们身边。我们每个人都是来听你的话语，不是来听风吹过芦苇的声音，也不是来听人说话的声音。我们借着一起诵读你的话语来到你的面前，你此刻就在我们面前，在你的面前我的问题变得这样渺小，在你的面前抱怨变得这么可笑，在你的面前我意识到我的呼吸都是出于你的恩典。请你宽恕我们的愚蠢，重新给我们生命焦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会给你充足的供应，你必不至缺乏。无论健康、金钱、能力、时间、亲情、事业、名誉，你都不会缺乏，神都要供应你。神要让你在平安安息中享受他的一切供应，让你凡事兴盛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